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2016年联邦大选特别报道。我们接下来接通了墨尔本大学文学院助理院长高嘉博士的电话，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目前大选出现的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看法。高嘉博士您好。
主持人你好。
这样的结果是在您的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呢？
应当说是意料之外的。
嗯，
那么因为我们大家都还清楚地记得前几次大选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闪失，那么总觉得澳大利亚的选民，特别是这一次这个两党在选举的时候呢，不断的在围剿这小党和这个独立候选人，那么总会觉得呢可能会对选民有一点影响，也就是说把选票投得集中一点，但是呢结果情况呢并不是像想象的那样子。
特别是政府在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关于改革参议院选举方式投票方式的这个决议之后。
对，我想这次是其实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等于是解散了这种两院，因此呢就想重组这种等于是重新组织这个政治格局，也就是说防止再出现呢这种个人参议员呢或者是小党啊，然后干预这个两党这种主政的这种局面。
嗯，
结果呢没想到还是出现了这种问题。
那一旦出现了这个悬置议会之后，这是很多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这样，因为前几年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像这次的到现在为止的选举结果和2010年吉拉德和艾伯特选举那情况是一样的，那么也就是用 ABCD 一个记者的那开玩笑的话说啊，我们已经听到了澳大利亚人民的声音，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结局。但是呢现在问题就在于选之前大家并没有关心比如尊重两党政治的这种局面，之后呢就会发现重重障碍，因为两党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将来管理经济啊或者是改变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新的一些个政策，这种议案能不能通过，这很显然大家都打着一个问号。所以像 ABC 一个恐怕澳大利亚整个新闻界年岁最大的一位资深记者他已经讲，他说不排除再回来选举的可能，
也就是说重新选举，
重新选举，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么现在呢非但没有达到结果，而且实际上当然绿党这次并没有很成功，但是独立的选举候选人拿走的席位太多，那么工党跟他们完全合作的可能性又没有，但是自由党联盟党跟他们合作可能性有，但是完全是基于政策人家喜欢不喜欢，因此这个澳洲这个议会制的这种情况等于是难以这个运作。
嗯，
就会回到2010年基拉德政府那种情况，被一两个这个独立议员给
牵着鼻子，
对，可以说不好听的就有点像是被劫持一样，政治这种绑架。
嗯，也就是说主要政党的主要的方针政策其实都是要由这些掌握权力平衡的独立议员或者说是小党的议员来决定是不是给他开绿灯。
对，实际就是这样，因为我还清楚地记得2010年访这个选举之后的结果，除了刚才我说那个玩笑，就是说人民说话了，但我们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但是大家还记得，就是最后好几天定不下来，而整个全国的政治格局就是谁来入主政府是由那两个人决定的。
嗯，
等于大选国家的命运，这三年的命运是由那两个人决定，那两个人决定之后又出现的问题呢，就是以后仍当时是支持了基拉德的工党政府，但是基拉德政府推出任何一个政策建议都要考虑到他们能不能通过，他们不通过的话等于因为他没有这个多数席位嘛，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无论是过两三天也好，甚至刚才有一种说法可能会过一周才能够数清楚这种局面，但是至少像这个比较权威的 ABC 和九频道比较权威的这个记者都提到一种可能，那就是说 我们会不会回来重新选？所以这种问题呢，已经摆在大家面前，就是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挑战。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次大选结果，这样的兴师动众，这样长时间的进行宣传，最后给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政治生活当中带来的是一个更大的不确定性。
对，人家用英文说的词汇就是这种政治不稳定这个时期又重来了。
嗯，
但是问题就在于大家都觉得非常遗憾的是，过去几乎是陆克文以后的几届政府都是处于这种不稳定时期。当然应当说艾伯特上次胜利的时候呢，是得到了一个多数席，但是呢由于他的领导不太得力，结果一下子民意迅速下滑，造成又出现了就是党内决定领导权的问题。
嗯，
所以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大家恐怕选完以后，都使用完民主权利以后，很多希望这个国家能够这个专注于经济发展，或者是未来的这个生活水平的能够再提高一步的人，都会感觉到一个非常有一种遗憾的感觉。
那这一次为什么联盟党政府会失去这么多的席位，而工党的表现又出乎人们意料的好呢？是两个党在竞选的过程当中使用的策略造成了今天的这样的结果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应当回到这个大家都是归功于 Bill Shorten 最后把这个医疗这个制度问题这件事情给端出来。
Medicare。
对 Medicare 的这个叫做Medicare 的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和1993年的时候
GST 的问题
，GST 那个
Paul Keating
用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嗯，
那么也就是说，当时 Paul Keating 因为是抢班夺权，那么不太，而且工党执政了很多年，那么又在经济危机刚刚过来，不太可能能够赢得工党的这个第五届吧。那么但是呢，由于 Paul Keating 就用了 GST， 用了一种非常就说得很可怕，就等于你吃一个面包喝一杯牛奶都会有 GST， 那么当然多数这个中下收入的人都会很恐慌，而就把这个号称当时恐怕是澳大利亚第一个有博士学位而且是美国训练出的经济学家的
John Hewson
都给打下去了。那么这次大选的时候，最后这两三周吧，突然这个 Bill Shorten 拿出这个问题来不断地说，那么其实就已经是把很多人给吓坏了，因为多数人都希望医疗这个事情应当由国家呢严格管理，而不能够任意让市场的随便抬价，然后将来以后增加自己生活负担。我想这件事情是有非常大的那个影响。
嗯，
那么当然呢，这个联邦政府的自由党政府的这个紧缩政策呢，恐怕也有点太，虽然没有做，但是说的比较吓人，要裁减呢，到处去省钱呢，等等，非常遗憾的一次选举，而且澳大利亚在重复自己的错误。
好，非常感谢墨尔本大学文学院助理院长高嘉博士，我们做了以上的分析，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2016年联邦大选特别报道。接下来我们接通了西南威尔士大学澳洲国防学院的高级讲师张健博士的电话，请他跟我们对这次的大选结果做个简单的分析。张健博士，您好。
哎，你好。
这样的一种联邦大选的这个结果，是不是也让您觉得有些出乎意料呢？
对。大选以前呢，虽然是有一些民调呢，它这个表现出来，这个工党和这个联盟党的执政的联盟党，那么双方的这样一个支持率呢不相上下。
嗯，
那么特别是最后一周，但是呢，很多人呢，应该来讲呢，还是认为这个执政党呢，它还是占有比较大的这个优势，因为一方面呢，就是说，工党呢，那么他一直在这个经济不太稳定的情况下呢，应该来讲，可能澳洲的选民呢会对这个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呢，会支持这样一个经济管理方面比较有效的这样一个联盟党。但现在看来呢， 就是说这个民意调查呢应该来讲还是比较准确的，双方的支持率呢比较接近。那么比上一次来讲呢，上一届的这个政府里边这个联盟党呢是有占着九十个席位，那么现在呢应该来讲是大幅度的下降，现在应该来讲计票结果呢大概就是73-74个席位。
那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联盟党呢损失了不少的席位，而工党的表现呢比人们事先预计的要好，这个是因为两党的竞选策略造成的吗？
很难解释呢。就是现在为止呢，就是说像这个大选呢，包括就是说最近呢，在这个西方，国家呢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包括这个英国脱欧也一样。那么就是说这个大选的结果非常难以预料。从政策上来讲呢，联盟党的政策呢，应该来讲是偏重于经济增长。那么这个工党的政策呢是偏重于这个社会福利，那么就是说基本上呢，大家可以说是这个主要的区别呢应该是在这两个方面。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从现在的这样一个选民的这个情况来看，也不排除呢就是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他的就像在这个英国脱欧一样，那么出现的这样就是说抗议性投票，也就是说事实上呢，他不一定是根据政策投票，那么但是呢是对现在这个政府赤字，那么经济低迷，加上这个联盟党政府呢，他对这个预算，对这个社会福利，包括这个教育的这方面的这样一个政策呢是比较这个强硬，所以说呢应该来讲呢，在很大情况下也很有可能呢是这个抗议性投票的这样一种结果。
那非常有意思的是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华人选民呢，他们在谈到这一次的大选过程当中呢，表达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澳大利亚未来的国防政策和军事发展走向哈。那么他们说非常担心未来澳大利亚可能会和他们的祖籍国，也就是说中国呢，发生军事冲突或者是对峙。可是在这样的一次大选当中，两大政党几乎很少提及他们的对外政策、国防政策和对中国的关系。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您觉得这样的问题在两党进行大选的过程当中，它真的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问题吗？
对，在澳洲呢，事实上呢，这个外交和国防问题呢，或者是国家安全问题呢，事实上还是挺重要的。但是呢，它重要的主要的是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难民，那么如何对待船民，那么这个呢，在澳洲这个过去选举政治里边一直是这个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包括就是霍华德时代，那么就是说他对难民的这个强硬政策呢，也是他获得这个选举的这样一个一直获得选举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外这个援助的问题。那么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这一次呢，就是难民呢和这个其他的问题呢，并不是特别显著呢。就是一方面来讲，就是难民呢问题呢，这几年呢，它已经是由于政府的强硬政策，事实上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这样一个效果，就是在海外进行难民这个处理。然后呢，就是说只要是非法的来到澳大利亚的船民，那么一律呢都是不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澳大利亚居住身份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一次呢难民问题呢就不像以前来讲呢是变成了这个选举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对于华人来讲呢，确实是很关心这个，就是说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国防和外交问题。这一方面呢，是因为现在呢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移民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呢在澳洲呢华人社区呢已经成了最大的非英语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移民来源国。那么所以说呢，那么就而且是从大陆来的呢，占的这个数量非常大，所以说非常关心呢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最重要的这样一个事实上两党呢在对中国的或者是这个关系上面呢，应该来讲这个政策呢还是比较接近。那么这两个呢，第一个就是两党呢都很重视和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关系，但是呢，那么两党呢都十分的重视跟美国的这个同盟关系，所以说呢，不管是哪一个党选上呢，那么在今后的这样一个几个月里边呢，那么由于这个南海问题的这样一个国际仲裁很快就要有结果，澳大利亚呢又一直在南海问题上比较高调的批评中国，所以说呢这个 不管是哪一个选举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澳中双方呢在这个方面呢会有比较大的分歧，但是呢从华人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不需要有特别大的担忧，因为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讲呢，它更多的是在这样一个口头上表达这样一个抗议的情况比较多，那么不太会采取任何和中国有任何实质性的这样一个冲突，因为它不是南海问题的这个当事国。
嗯，
那么不像菲律宾，不像越南，也不像日本，那么它直接和中国有领土冲突，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双方关系上可能会有一些波折，但是不会有大的这样一个问题。
好，非常感谢西南威尔士大学澳洲国防学院高级讲师张建博士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析，谢谢您，
谢谢你。